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八课啊，这个传福音的松土奠基工作，这个字从英文来呢叫做 groundwork。 那么我在翻译中文的时候就很费周章了，到底该翻什么呢？ groundwork， 这个 groundwork 用法太多了。假如你是农夫，这个 groundwork 就是在你撒种之前先要做松土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工程师呢，建造这个房屋呢， groundwork 意思就是奠基了，所以这两个字我都翻进去了，松土奠基的工作。其实松土奠基这两个字不能一起用啊，松土就是松土，因为你松的土就不能奠基，奠的基土就不松了，所以放在这里大家觉得可笑呢，原因是因为它原来的字啊 groundwork， groundwork 其实就是基本功了啊。我们今天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就是基本功，意思就是说呢，在你真正去传福音之前，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不可少的。 groundwork 也可以翻作预备的工作。你看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点叫做开始祷告，第二个叫做抓住机会。所以他讲的基本功呢，第一个其实真正的奠基或者说松土的工作就是祷告。那为什么我把它翻作这里也把松土放进去呢？因为很多的时候的确，如果你从传福音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人是需要给他松一松土啊。意思你如果想到马太福音13章的话，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这个种子放下去呢，它撒下去呢很快就这个发芽也会枯干啊。如果是硬土没有松土的石头地上的根本就不会发芽。所以松土这个观念呢是比较正确比较好的 groundwork 啊。那这里讲头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在准备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课程之前呢，我其实想到很多不同的进路，意思就是说呢，要不要开始讲一点方法，怎么样能够一步就上去做。但我想想呢，最稳妥的还是把一些以前我自己得着帮助的，像这本 Navigator 的这个小册子拿来引用。但是我觉得必要加上许多的参考资料或者补充资料，因为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当时是凭一股热情或者说初生之犊啊，不畏虎，就拿了几节圣经，20几节圣经就上去了传福音了。但这么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些事情我基本学的是很不错的啊。这里没有说啊，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学一件事情，把它用一个小册子祷告的册子记下来。虽然这个今天我们课程没有讲这个啊。那么当然因为我在学校的环境中间呢，是很多时候遇见陌生人根本就是可能就一辈子见这么一次的啊，所以也不能够有什么准备，多半是事后为他们祷告啊。这个传过福音尤其是信主之后呢，他肯把名字留给我的，我一定会为他们祷告，祷告一段时期，到了以后呢祷告清楚了，但是我的经验里面很少再一次遇见他们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那有些例子呢，我传福音的经历就很少忘记，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啊。所以这个祷告呢跟我们记录是两件事情。可是呢，我相信如果你真正真诚为人祷告，应该有个小册子记下来，你祷告的时候什么是祷告的啊，多久祷告，祷告多久才信主啊。我可以告诉各位，有一个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弟兄呢，我曾经等他17年，17年之后他才信主。可是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一直记住他。还有一个人呢，他叫我不要为他祷告。我们以前在别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那是一个月传一次福音。传的福音呢他也来了，留下名字，所以以后我就在这些来过的人呢就发一封信给他们，谢谢他们呢这个参加福音聚会，然后呢希望他们有机会再来，然后加了一句，我会为你们祷告啊，希望你们能够早一天信主。嘿，这位老先生，这位先生呢看了这封信以后呢很不开心，很不高兴，这个特别打个电话给我，我在教会上班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某某他牧师啊， 请你不要为我祷告。他不想信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要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不记得他打电话来写封信给我，我就回他一个电话，我说某某人，我已经照着你的意思呢，把你的名单从我们教会的祷告代祷单里面拿掉了，但是因为你太特别了，所以呢，我一定不会忘记为你祷告。他给我弄得没有办法。那这一位先生呢，后来呢，我还常常见到他，而且我叫得出他名字来，最近一两年以前还见过他，还没有信主，不过呢，我跟他传福音，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呢，他也不好意思对我太怎么样，而且我说我一直记得你啊，一直为你祷告啊。那么当然你说松土的工作祷告都重要啊，这个人呢祷告了看样子有20年，因为没有20年也有我看应该十几年有了，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呢，只要常常想起他为他祷告，他跑不了，因为神会纪念我们祷告啊。所以这里呢讲到开始祷告是作为我们松土的工作，怎么祷告呢？不是漫无目标的，你就先祷告主，该为谁祷告，求主呢给我智慧，应该找谁。这个呢，很多的时候你说，有智慧该找谁，其实呢，就是在你心目中不知不觉的把祷告的这些传福音对象分成好几等的人。那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back burner， 意思就是说有些呢还没有那么暖过来啊，所以你放在 back burner 上面呢，后面的火慢慢慢慢煽火，慢慢慢慢火呢热起来，到了以后呢，把它移到前面来，那就可以开始真正传福音。所以这个意思呢，什么叫做求主向主求智慧，该找谁呢？很自然的你会知道哪些人现在已经可以差不多预备好了，或者你为他祷告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有负担有感动了。当然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传福音，我们都应该有传福音负担，因为我曾经说过传福音呢，希望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叫我们对人呢有没有偏颇啊，没有带有偏见的一种关切，什么人就关切，红人黄人白人黑人都可以啊，一样的对他们的灵魂有一种深切的负担，这是好的。可是事实上你不可能向全天下人传福音，总是一个人开始啊，这个人你先碰见了可能有机会传福音。所以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一方面呢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啊。上次我讲《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这个太监呢，这个外邦的太监，这个埃提阿伯来的太监，这个菲利呢，跟他种族也不同，是工作也不同，他是有全能，有大权的太监，而且呢，他是一个太监呢，总是在人中间觉得这个，哦呦，这个人有残疾的啊。但是菲利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所有人都有负担，没有分轻重啊，分彼此，把它分出来。这个人呢，太高太胖太矮太瘦，是男的女的，反正总有理由不传福音给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你就除了广泛有负担之外，你还需要有个别的负担。你说好了，我学会了这个，牧师跟我讲，对什么人都有负担，结果呢，你什么人都碰不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把它 individualize 一个个人化，你只是一个数目字，几千几亿几万人中间，你要挑一个人出来传福音是不容易的。当然当你讲到为某人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你认识的人啊。刚才我已经说过，在狂聊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是没有挑选，我每天大概有9个月之久，每一天的中午就出去固定一个钟头，那时候一个钟头吃饭嘛，就传福音。那么这样下来9个月下来带了42个人信主啊，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生命中间很重要一件经历。当时如果没有记下来呢，我现在当然也不会知道有42个人真的信主了啊。那你看9个月下来，9、9、4、36，差不多40个礼拜啊，39个礼拜，40个礼拜有42人信主。换句话说，平均一个礼拜有一个人信主，那一个礼拜1、2、3、4、5天呢有一个人信主。换句话说，有也许不到20%，可能10%甚至5%啊，因为一天不止跟一个人传福音，所以大概2个人传福音的话呢，那就是10%；如果3个人传福音呢，那就是7%的样子啊，所以应该是这样情形。那传了这么多人呢，一个人信主啊，所以这些情形呢，是我就说呢，我们可以啊，这个从祷告开始，通常呢，你就会为了你所认识的人祷告，通常是你自己所知道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同学认识的人中间。为什么说你要向主祷告，这个求主给你一个清楚的人 给你一个智慧，叫你知道到底找谁呢？为了向谁传福音呢？因为你想起这些人，当你把一大堆的人放在你眼前祷告的时候，一两个人的名字浮现出来啊。在今天我们功课中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开始着手准备一个代祷单。我们光是来上课好了，背了好几节圣经，现在我开始要你做一件事情呢，是要花一点时间祷告的。你要准备一个祷告单，把名字写下来，这些人是你有负担的，你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啊。祷告到有一天，哎，你会发现神做工了。为什么？他把这个人带到你面前来的，可能你还没有想到要去找他的，但是神认为时候到了，就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或者呢，你祷告祷告心中真的有负担，就约个时间去看他啊。当然你不要那么傻，一去看他呢，你就说某某人，我为你祷告很久了，现在来看你，这个不好。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比较轻松的，哎呀，正想到你的，比如他自己来，你说我正在想你呢，你就来了，真好。那有些人也会凑去说，哎呀，真的是这个你想我呀，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然这话要不要在异性朋友面前讲这个话，要最好是够熟才能讲这个话啊。这个当然有关键的，你没有明白告诉他你是祷告，你说你想他啊，你想念他，这个不触犯他。如果你说我祷告祷告你就来了，这个有些人受不了啊。那头一个你就给他威胁啊，你的神这么有能力啊，我一祷告就来了，他先提防着啊。所以不要给他叫他有戒心，用普通人的话呢，很能够达意的告诉他你对他的关切啊。所以第一个，你为这些人祷告啊。为什么祷告呢？你一开始为他们祷告，就会有事情发生啊。所以不要光准备一个单子，准备好了名单之后，现在就开始祷告。你不管三个五个人，或者你说只想起一个人，就为那个人祷告。你不要等到一张单子二十人全写满了再来开始祷告，那倒不需要。你想到什么人，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之后有作用的，为什么？因为祷告可以攻破心防啊。我是指着呢，这些人是持反对态度啊。最近我这个中文呢，要不断的更新啊。心防两个字呢，是最近我从报上看见的啊。尤其是特别讲到某某警察呢，或者侦探呢，用一些什么话把这个人呢，心防攻破了，他就一不小心说出来。当然一说出来啊，招供了，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心防两个字啊，那当然呢，我们不是把人都当作仇敌，但是我们的确也知道，许多的人是仇敌啊。把他们的眼睛弄瞎了的，待会我们要看。所以呢，而且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对于福音有一种抗拒的态度。那他呢，如果是一开始就抗拒，你跟他传福音是泼水不透啊，很辛苦。所以先用祷告开始，这是你的松土工作 groundwork 啊。你祷告，当然你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有些人正好相反，你因为他祷告，正好发现他有各样的需要。我相信人都有需要，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正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去祷告。而神不一定把他的难处都告诉你，可是当你祷告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因为底下我们会说祷告的产生结果啊，有各种的作用。很可能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神就预备他的心。那有些时候他本来已经有难处，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在一个略有敌意啊，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这个表，我现在忘记那人的名字了，传福音的这个指数啊，刚开始负十，以后负九、负八、负七，慢慢过来。那么等到他接受了啊，一二三四在属灵上长进。所以这个情形呢，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离主很远。那你如果一下子跟他传福音，他可能就把你挡回来，那你就吃亏了啊！所以先去祷告。那祷告呢，可以攻破人的心防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形，祷告呢不仅攻破他心防，更加积极的可以预备人的心。这里一节圣经呢，是中文呢翻着说，约翰福音16章里面说呢，叫人圣灵来的时候，16章8节，他若来了，就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三个字呢，用得很重，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啊，其实是很难翻译的。这个字呢，英文翻作 conviction， 是什么？同证啊，同理心。conviction 的意思呢，就是 一个人圣灵来了，叫他跟因为圣灵的工作而使他有一种同意接受。如果圣灵为罪指出他的罪，他就接受了。如果圣灵为了公义的缘故指责他，他就接受了。如果圣灵借此叫他看见神给他身上的工作，那就是他里面有了一个 conviction， 意思就是说，只有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人会和圣灵有同样的感受，或者说能够圣灵能够把他的意见放在这个人的身里面。那怎么样放呢？靠你我的祷告啊。圣灵可以做工，但是需要有人跟圣灵的工作配合，因为圣灵即使感动了他，那么如果没有人去做接应的工作，去传福音给他，上次我们不说过吗？传福音真正的能力是圣灵，可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圣灵从来不单独做事，他可以做事，但是他选择用人跟他同工，也就是说像你我这样的人是神借着圣灵使用的工具，经过我们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使他能够得救。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会做工，预备他的心啊。那个时候当你有机会跟他谈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他呢，诶，能够接受一些平常不能接受，比如说人有罪啊。那天我见到一个朋友，其实是我姐姐的同学，当我跟他做见证，讲到我看见自己的罪信主了，他说，哎呀，你不用跟我讲，因为我活到这个年纪呢，早就知道自己有罪。这个是蛮诚实的一个人，他说你不用解释我有罪。我说福音不是仅仅指出来你有罪，而是神怎么帮助你，怎么解决你的罪的问题。那从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啊，我也常常讲过，若是传福音呢，只指出人的罪，却没有告诉耶稣基督的救法，那如果圣灵真正做工，指出他的罪，叫人为罪审判自己的时候，那很难受的，那个不是福音了。什么叫福音？叫他说人有罪，叫他知道人有罪，但是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完成了，神打发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赦免你我的罪啊。那个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呢，圣灵的工作，他预备人心，等到可以收成的时候，要打发一个人去收啊，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祷告的原因。如果你不祷告呢，你很难知道什么人预备好，什么人没有预备好。当然，我说的知道，并不是耶稣圣灵告诉你他预备好了，他要接受主了，不是这样。但是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找到机会，他或者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圣灵已经做了预备的工作。当你传的时候，他听得进去。他能够听得进去，你就能够下一步继续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一直到把整个的福音带出来，不会被他打回票啊！这个是祷告必须先完成的工作。还有一种情形呢，是外面的捆绑啊，这个撒旦的工作。有些人他心里刚硬，他很明显，你知道这个人的自我非常强。有些人不是自我的问题，是的确他被捆绑，被撒旦捆绑。有些人很明显的活在罪中，有些人甚至心智近乎被控制啊，甚至我们没有说他被鬼附，但是被控制的局面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保罗去传福音所遇见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那他说你的心被捆绑，落在苦胆之中啊。你知道那里的故事，本来保罗跟他传福音啊，他呢听起来好像啊，这个于利马啊，这个听起来呢，他跟那个方伯这个在一起，但是保罗跟他传福音之后呢，他就抵挡真道啊，所以呢，保罗就说了，他被圣灵充满，就说你这个充满各样的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啊。那当然，保罗又说了，我看出你在。当然保罗就知道他有些人是捆绑的，这个眼睛昏蒙，四下求人拉着他走，混乱正道啊，这些人是被撒旦所捆绑的。那彼得也遇见一个情形，他说我看出你在苦胆之中啊，那所以呢，那人就说求主教这个，因为那时候他这个人呢，他是不一样，他看见使徒按手呢，就有圣灵降下啊。刚才我讲行邪术西门，这是彼得遇见的事情；刚才于利马呢，是保罗遇见的事情。这个 行邪术西门呢，那保罗彼得就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啊，那一下子他就转过来。所以你看这个被罪恶捆绑啊，这个保罗他看见彼得能够按手叫人得圣灵啊，那当然他说给银子说叫我也得了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彼得很厉害，彼得说呢，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你以为可以用钱买这些恩赐，他说我看出你啊正在苦胆之中啊，所以这个新邪术的西门立刻转过来。那他说你在苦恼之中被罪恶捆绑啊，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很出名的I'd rather have Jesus， 那里面就是说虽统治万方却仍被罪恶捆绑啊，我宁愿有耶稣啊。有些人呢是贵为君王统治万方，但是被罪恶捆绑，所以被罪恶捆绑常常是因为撒旦的工作啊。那么撒旦的工作呢不是人手所能解决的，那是什么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呢是格林德后书告诉我们啊，这个要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你就看见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上次也说过，这属灵的征战一定要用属灵的能力才能得胜斗凯啊！所以这里呢，既然是他保罗说了，既然他是在撒旦的捆绑、仇敌的捆绑底下，所以他要用祷告来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说呢，这个被世界的神呢弄瞎了心眼啊。哥林多后书4:3-4说啊，这个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有些人被捆绑，那么怎么样可以把他们从叫他们心意夺回，叫他们归顺基督呢？祷告，靠着祷告啊。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呢一个人祷告还不够啊，要好几个人一起为他祷告。那这个情形呢也是在福音书里面有的啊。你记得那个门徒们出去传福音，有些鬼赶不出去，那他们回来问耶稣，耶稣说这里的鬼若不禁食祷告总不能出去啊。所以你看见祷告的能力。今天呢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常常忽略祷告的能力，以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口才或者真理能讲得很清楚人就一定会得救，不一定啊。这个是属灵的工作，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够了几句话它就行了，有些时候呢讲得很顺利，但是千方百计讲的差不多他就是不肯信主。你知道你不要灰心，因为这个背后证明他是有一个力量牵扯的啊。那不灰心啊，既然这样回来再为他祷告。所以这里所说松土的工作呢也不是一次性的，并不是说这个名单放在你的面前祷告过以后去 yes and no 他信主了很好，不信主把他名字划掉了，不是的。你为他祷告之后有了负担传福音，或者主把机会给你传完福音之后他没有信主没有关系，因为为什么？两方面，一方面他得的多一点资料，叫他知道什么叫信主，他也许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也许他认为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可能听了你的福音，听了你传给他，他有一点急迫性。另外一方面呢很要紧，传福音绝对不是单向的工作，因为当你传福音之后呢，你了解他的情形，你知道他站在什么地位，所以呢你也增加了资料。那你回来以后你把资料放进你的资料库，在他的档案底下，你不是为他祷告吗？你写下来，你发现他有哪些情形，或者你跟他谈过以后你发现哎呀他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到了12-3岁了，青春期了，他家里烦得不得了，好多的问题，他可能烦到一个地步呢不想听你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他烦的结果，你就正好为他祷告，求主恩待他，使他觉得有需要，因为带孩子不容易，带青少年不容易，他可能非常 frustrated， 那你正好因着祷告的缘故，你得到了一个所谓 inroad 啊，一个捷径，你可以进去到他的心里面啊，你知道怎么向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祷告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扩充不仅仅是表面上为某人祷告，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所加添的资料使你的祷告更加有深度，这样你的祷告就更容易有果效。 你针对他的需要，不要有控告的态度。你说主啊，这个人真是可恶，几次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主，所以你给他一点苦头吃吧，叫他遇见什么难处，千万不要这样祷告。当然有一个例子是很特别的，这个呢是我的好朋友，而现在这个弟兄呢也变成传道人了啊。那么这个弟兄啊，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是读的是高能物理啊，蛮精彩的。那么他呢在这个实验物理室做这个加速器做了很久，实验呢快要做好了，所以呢他预备毕业。你知道他毕业那几年大概七几年吧啊，我不太记得是哪一年了啊，这个可能还没有七几年啊，可能差不多七一七二年，可能更早一点。那个时候呢也是有段时间经济不景气啊，从前呢一般的来讲，一个好的大学出来的研究生还没有拿到 PhD 已经有人等着请他了。那这一回呢不行了，他呢虽然功课还不错，而且快要毕业了，也是蛮有名望的这个指导教授，而且他做的论文题目不错的，可是没有工作，快要毕业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不能再拖了，非毕业不可，所以他蛮紧张的。不过呢他也蛮得意的啊，他太太问他说要不要为你祷告啊，他不要，他不信主嘛。每次聚会呢把他太太放在实验放在查经班，他就去做实验去了啊，礼拜六下午正好做实验，没有别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情形啊，他太太很爱主。那么他去找工作，哎，刚开始当然很有信心啊，很这个觉得自己不错，几个月下来没有动静。太太问他要不要祷告，还是嘴硬不肯祷告。以后呢太太去祷告了，祷告的一个地步，他看见他先生心这么硬啊，他在主面前流泪，主啊，到底什么更重要，是工作重要呢还是信主重要呢？他祷告真有负担。最后他狠了，赌一口气，他说主啊，即便你不给他工作，我还是要你信，叫他信主。后来他再祷告说，如果你是要借着他不信不找不到工作才会软下来信主，那我也情愿，不管多久找不到工作我一样吃苦，你知道吗，研究生蛮苦的，薪水不多，要养家不容易的，但我宁愿吃苦啊，一边祷告一边大流眼泪。当然我不晓得多少是为了他灵魂得救，为了想到自己吃苦，这个不晓得啊，也不好问他。又过了好多时间，他就开始呢为他先生找工作，找到工作，主啊你给他开路。后来转了方向，你最好不要开路，让他能够心软下来。那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弟兄啊来问他太太有没有为我祷告啊。你知道他因为有没有为我祷告已经表示他软下来了啊，但是他太太很有这个，有，幸亏的他没有问说怎么为我祷告的，他想为祷告嘛，总是为我找到工作好嘛。他说你怎么祷告的，没问，有祷告。太太心里不敢说，他再追问一句也不能讲假话，就要把话抖出来了。但是呢太太心里面暗笑，一方面又怕他再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这个姊妹在主面前说，主啊他现在应该信主了。后来我们传福音给他，他因为那个时候呢实验也做完了啊，这个也不能再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面，那么礼拜六呢没有事情就来参加查经班。神的话打动他，刚开始问题一大堆啊，读物理人哪个没有问题啊，不会问问题就休想读物理。那么等到他问的问题好多呢，有些人也跟他解释，他就慢慢接受了。有一天他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神给他开路到瑞士找到了一个工作，他就去瑞士做了两三年啊，这日内瓦找了一个工作，也是有原子炉的啊，加速器的，不是原子炉，加速器的啊，在那做这个一点实验。所以呢到以后他信主了以后呢，太太才告诉他是这样为他祷告的。那他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浸了，也不在乎，而且呢他也承认他自己是十分骄傲的啊。所以你知道祷告的作用是相当清楚的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是为着听福音的对象祷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祷告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怎么说呢，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担保下次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不会生他气，你一定是想哎呀机会来了啊，一定是很有耐心，而且呢因为你真正的关切他。当你为某人祷告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你的心里，当你真正有负担为某人祷告的时候，你天天想念想到他，为他祷告，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的时候，等到有一天真正有机会了， 你会觉得非常亲切，非常自然。牧人啊，我真是喜欢看见你。然后呢，你真的是这样，不是外交辞令，不是客套，人也会知道你真的是，哎呀，牧人啊，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常常想到你，今天好，我们可以谈一谈。那之后你就很真正的关切，这个时候呢，你所给他的那种表达传递的关切，使他的心门会打开。所以祷告的作用，一方面是向着神求恩，一方面呢是向着你所祷告要他信主的对象，那个对象祷告求主软化他的心，预备他的心，预备机会。再有一方面呢，你祷告的结果是让你的心充满了关切。我不是说对人的关切吗？没有选择性的关切，什么人你都应当关切。但是当你这样为了某人特别祷告之后，这个人是你关切的对象，很自然的你心里面有一个地位给他。所以当你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爱，神所给你的爱经过你可以流露出来。当然你为他祷告，可能在祷告中间也会有神的话语，让你知道他对于某方面的信息最容易接受。这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小心，当你里面有主的话的时候，不要一下蹦都出来，一点点试，因为我们常常会错。所以你呢往那个方向讲，如果给你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这句话你要晓得什么意思，是吧？但是呢你不能说神告诉我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那就把他气坏了，你是咒诅我是吧，让我死亡是吧？他不晓得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跟死是两件事情啊，是跟肉身两件事情。那你就可以说，哎，耶稣啊，同样圣经的话，耶稣也说过啊，两条路，一个宽门宽路，一条窄门窄路。像这些话，你慢慢引，慢慢引，就会发现神的话就是对他有用。可能他正好在人生一个关口，一个彷徨的地方，真的要选一条路啊，真的正好要选一条路，所以你就知道了。那你有首诗歌，一路我有救主引领。当然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条路从来没人走过，一去不复返的路，我们前面需要有引路者。无论怎样，当你有神的话，你格外小心，不是一下子轰一下出来给他的，而是是知道对了，知道对了才把这句话说出来，让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能够自由的运行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对他有真实的负担，他的心被软化，圣灵会指引我们到他的面前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他前面第一点说求主给你智慧，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你为他祷告的。第二呢，立刻开始祷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当然这个第二点绝对不是一次祷告完成的，一次不断的加增里面的资料，让他祷告更加接近核心所以呢祷告要确定，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模棱两可。主啊，你若是看到他可以，你就救他吧。那么如果你没有拣选他，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吧。不要这样祷告，那等于没有祷告。主，求主施恩怜悯，让他的心软化，让他能够回转归向你。你放心，如果神不拯救他，你这样祷告一定也没有错。神知道你的心。我们的心是要救人，不是要害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神的绝对权柄，不是说我要救谁就救谁了，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尊重，但是呢我们还是目的是拯救人的灵魂，不是我们来定他的罪。所以你只要为他求恩就好。那这里我说到一点祷告的经历，有些时候你越祷告越觉得难啊，这个人真难啊，往往我们这样情形放弃了但是呢真正会祷告的人一直不断祷告，一直不断祷告，要看见神的工作成就。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一个传福音的人绝对不相信哪个人是神不能拯救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明明有这样话，那么我怎么不可以为他祷告呢？你知道有个传福音的出名的人叫做 D.L. Moody，D.L. Moody 临终以前许多人来看他当然那个时候医疗设备呢不像现在还什么给他一个什么什么特别的处理，而是人可以知道慢慢的他觉得体慢慢不行要死了，很多人来看他。其中有人问说，穆迪先生，我们听说你是最有信心的，请问 你不是告诉我们有七个人你一直为他们祷告吗？这七个人为什么还没有得救？你知道穆迪怎么回答？这是一个有信心传福音的人。他说，神岂能忘记他的儿女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祷告？说了这些话呢，他到主那里去了。他的朋友根本不在他的跟前，也不知道有这段对话。但是后来有些人问这些话，听见穆迪对答的这些人，后来这个七个人一个一个的，在很短时间，大概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内，一个一个的信主，一个一个信主。他们并不知道穆迪怎么为他们祷告，当然他们是穆迪的朋友，穆迪是为了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从来不灰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确定的时候，就会像穆迪一样有信心说，我祷告神一定听，我为这些人祷告，神把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主，求主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可惜的呢，是常常曾经主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灰心。你知道耶稣怎么说，他劝人祷告不可灰心。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